耶稣33岁多一点了哈，就离开。我们现在都几倍了，我们没有摩西那么长了，但都几倍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当作是过客，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有羡慕那更美的家乡，我们不能驻留在现在的各个脚步、各个情况里面，或各种什么样的情里面的话，不要到处留情到个地步就离不开了哈。那是不是对于那个时候到就走的，仰望他的来到，然后就安然的建筑的这样的，是很美的呢？所以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你们解释我，你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好不好？你问我们自己，如果那是我，我会怎么想我自己？好，那刚才呢，莉莉谈到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等于说他对于这个信仰，他可能有一种执念，固执的执念说，我就抓住这个信仰，然后呢，就好像为了我的身体哈，就跟他，就有一种说，怎么讲？我一定要这样，一定可以这样，一定是这样，我不管了，一定要这样，有没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按照自己的想要的方式来信。
当然了，每个人都这样了，是不是？当我牙齿痛说，我不要痛，我不要痛，哦，我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不痛，好。那当一个人到一个地步都没有办法去解决他的目前的难处啊、痛处啊、或苦啊、或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安息在神的权柄他的大能下面？还是说就像约伯讲的嘛，我从神得福，从神受获，这不是合理的吗？我一切都是你赐给我的，你给我，你拿去，我还是要称颂你。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信仰的信念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么的真实？我们的心意里面一定要从世俗世界不信的人的那种想法一定要被分别出来。刚才有一个景况，这些人到个地步呢，因为神只有容许他们，神容许五个月了哈，我们要知道哈，五个月在圣经里面不一定是五个月，意思是说它是有限制的一段时间。那如果我们要讲五的话，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呢，因为一个石头一个手五个嘛，五个，两个就是全部哈，然后五的话就等于是一半而已，就等于还留有一半这样哈，类似这样哈。但是它到底是实际的五个月，还是说象征性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不用追究了哈，不知道就不知道哈。有一种情况，有一种痛苦。第六节说，要求死，不得死，愿意死，却离死好远。换过来，想活，又活得很痛苦。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是在我的身上，我一个信主的人身上，这里的死跟活是我们的身体了，我们的身体哈，肉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念？当我们说神在保护他的圣名，神在保守他的圣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无灾无难，人家会感冒我们都不会。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就产生一种想法说，我为什么那么辛苦，为什么神让我那么的怎么样，神让我那么怎么样。当我们的信念是在于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你的名被尊为圣？当约伯不管怎么样被他的朋友指责证明他有罪的时候，他很痛苦的时候，他的痛苦不是只有身体，他痛苦是他自己本身已经很，他很自义了，约伯很自义，他认为他该做的都做了，他连在那种很痛苦的时候，他嘴都不犯罪，你想想看他多么的持守他的义，好， 这种情况下面，他有他的对神的一个尊他的名为圣的一种意念，然后他要的就是只有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他愿意神的心意成就在他的身上。那就是为什么神选他，你知道吗？神不是故意要看我们受灾祸，神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漏气。当他选上的，有时候我觉得神是厌重的约伯。当他选上我们去接受这个难处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承受那个使命是很神圣的。我们可以发出来一种祷告，就像前面的那种祷告，就是愿你的国赶快降临，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所有你所造的，把所有的一切都翻转过来，合乎你的心意。所以对于那个例子的话，他事实上虽然无怨无悔，无怨不无悔是他的过去，他认为这样了哈，他的过去问题是对从现在躺在病床上面对他的癌症，面对他的未来，他是有惧怕的，他是有不确定的，而且他是不甘心的。最无奈的是，他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能力可以去，他没有能力的，可以没有能力，他是无助的，可以这样讲。
师母，
啊哈，
我觉得今天刚才讲的这个信息，我是觉得想回应是。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难处，这个是他这个是涉及到生命的难处可能更大了。但是我觉得刚才有一句话就对我来说是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患难啊或者这些难处啊生死的时候，我们跟平时一样的，我们的主权到底是在谁的手里？如果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会去挣扎。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在神的手里，那么我们就应该安息在神的权柄还有和大能，当我们真正安息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痛苦，也不会那么挣扎了。我觉得还是主权交在谁的手里。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在谁的手里？是的。上经也提到，神看圣民的死是很宝贵的。神，当我们安全的回到天家，对他来讲，看他在天上欢迎那个斯蒂凡回去，有没有？那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视死如归呢？等一下我们要谈一个问题，我们是被神保守的。那什么叫做一个得胜者？因为神对教会一直提醒嘛，你要得胜，你要得胜。受了神保护的这个印证，然后我是得胜者。我如何保守自己成为一个持守，有没有？他对那两个教会，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他一直激励他们继续的持守，你们你守住你们现在的，那以后你要得到什么？所以所谓的被神保护保守，到底在保守我们的什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要表达的？啊哈。
刚才你说到就说神的保守保护，他是要保守什么？我觉得是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在他的这个心怀意念当中，对吗？
保守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
保守我们哦 ，OK，
嗯哼，他不要我们一个人沉沦嘛，对不对？那我们已经走上了这个天路了，就是像那个希伯来书讲的，持守我们的信心到底。
阿门。
他没有让我们搭火箭直接回家。如果他让你搭火箭直接回家，可能你会觉得说那么快吗？是不是？但是在这个天路的历程当中，我们要学的，我们要成长的，神要我们在地上被琢磨的还有太多太多。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妈咪在最后那段时间，那80岁以后，特别是在82岁以后，他那个扩散的时候，他说：“ 我一定是还没有学好了。他是希望我早一点，好、哦，早点神的时间到了。但他说我就是还是没有学好，说赶快学，他一直这样讲，要赶快学哈、哦，把我的功课做完，呵呵，满足神的时日了、啊，可以这样说。在那个以赛亚书应该是第51章吧，有提到义人被神带走，是为了免了他们以后的祸患。第六个教会，菲拉铁菲嘛，对不对？
菲拉铁菲，对，
呀呀，神说怎么样？当
我
以后患难的时候怎么样？
我必在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好像是那么说的。
呀、，right， 神知道总要把我们的杯量给我们。他对那个教会说，在他们受试炼的时候，我免去你们的。那有时候是这样子，他看我经受不住，他就有时候那是个赏赐来的保护。那有时候是怎么样？如果他看我是经受不住的，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神不会刻意要压垮我们。请记得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心意。但是如果他容许的，记得现在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哈，这个灾祸、难处、苦难的部分有几个来源。一个是属于我们所谓的人这个罪的惩罚，惩罚是从神直接的哈，就像大卫也被神惩罚，对不对？好，一个是人的罪性带来的人的祸害，那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就是撒旦魔鬼邪恶的势力。好，我们往下把这个第五号把它念完好了哈。好，七八九十，来四节。
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上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马车奔跑上阵的声音。还有十节对吧？
嗯哼，对。
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
好的，谢谢，可以。好，那现在又回过来形容这个蝗虫的形状，哈，等于说它不是在讲实际的蝗虫了，现在又变成什么？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一方面是一大群，对不对？哈，然后呢？还带着金冠冕，那个样子看起来是他印象中像蝗虫，可是呢，那个金冠冕代表说他是有权柄的了哈，那个冠冕是他是有阶级的哈，有权柄的哈，这个很特别哈，脸像男人的脸，我听说原文是没有男人的脸呐、像人的脸呐、头发像女人的头发。但是我没有去更确定哈，不管怎么样，我们这里的形容是谈到说，看起来好像一个男人的脸，蝗虫像一匹马，然后又有男人的脸，又有女人的头发，还有狮子的牙齿。第九节说胸前还有甲，铁甲，翅膀还有声音哈，然后呢，一动起来。就像万马奔腾的声音，万马奔腾是我讲的哈，这里说多马哈，有许多车或马奔跑上阵的声音，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场面，对不对？哦，又有形容是男人的，又有形容是女人的头发哈，然后又有像狮子的牙齿，所以这个灾害。这个一出去，那个号一响，说开始的时候，事实上是很恐怖的，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很可怕的，势不可挡。但是它是有实现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往下面了哈，现在10点多哈，往下面。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或回应？记得这个整个的一个起始点是神把 邪恶的恶者从无底坑把它放出来所行使的，他们的那种杀害毁坏的特性从来没有减弱也没有减少，然后他们也有这么大的，就是他们有大的能力，他们是有，当神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有能力的，原来神造他们就是天使嘛，天使是灵哈，天使有做得到我们做不到的地方，所以圣经才说他比天使小了一点。事实上以天使跟人来比的话，天使有很多事情很多情况下面是人是比他受限的，我们同样是被神所造，但是很奇妙的是神只有给人有救恩，没有给天使有第二个机会。不过我们也看到他们是不会悔改的了，这么一转过去一叛变了就不回头了。那我们往下面如果没有什么样的回应的话，我们往下面我们要从第十一节。
师母，我正好在这里问个问题，等于说这些蝗虫是从那个无底坑里出来的那些作恶的天使，但是他们现在可以说是被能够有个好像物体的一个具体的能被看到，所以是约翰等于说看到了他的形象的一个描述，对不对？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不能说蝗虫是天堕落的天使，我是说堕落的天使一被放出来之后有这么样的一个大势力在那里，因为约翰也只能很像这个很像那个，他也没有办法说确实是看到什么，
就是那个黑暗的势力，这个邪灵出来以后就是也破坏毁坏，就是这个后果到底怎么样。 OK，
他主要的重点不在蝗虫，不在这个，是在像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有没有牙齿啊，还有他的这个，对，就是让你觉得说这个是很不可抵抗的啦，就人的话太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哈，即使我们可以把狮子关到笼子里面去，到这种时候狮子的牙齿你想想看是做什么来着，等于说人就是很脆弱啦，这些人是一定是就是一定就是很脆弱的啦，毫无抵抗的能力啦。
前面那个神击打这个字大自然的时候都已经没有抵抗
的。是的是的是的。不要说什么光是整个天空被盖起来都是烟的时候，他们说那个什么火山爆发有没有，他们在讲说我们这边哈，在西边那个火山爆发有没有，黄石公园那边可能会盖到整个
佛罗里达，
我们这边对都会盖到，那个天空都会盖到。
我今天正好看到一个说是就是这个星期天在哈尔滨那边有一个沙尘暴，那真的就像世界末日似的，突然就起来，就是几百米的高墙这样弄过来，然后那个风吹的，哇，大家真是感觉那个场面真的很可怕。我想说这还是现在，这如果真的是讲到启示录读到那些，我说人真的是那个心都在里边都消化了，我就能理解。我回头发给你听，他们就在讲就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其实这些所谓的天灾人祸，其实它一直都在不间断的一直在发生，可是它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多，是不是？洪灾也是一样，洪水的灾害不是吗？好，一下在这种那么先进的建设，一下淹死多少人，就这样子就啊，那个疫情的时候要有的就这样子就根本就不回来了，就被烧掉了，好。我要讲的是说，不管是天灾人祸，当我们面对的时候，人是非常非常渺小，非常脆弱的。其实刚才莉莉在讲的那个例子，他现在强的是哪里？强的是他的意愿。等于说，其他都已经很脆弱了，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他也知道，以知识来看他是要面对一个结束了，可他的意愿，那个意愿，人的那个意愿，就像那个雅各跟天使摔跤不让他走一样，类似这样，人的意愿是很强的，人的那种刚硬，等一下我就看到了，不管怎么样受苦，不管怎么样恐怖，怎么可怕， 还是不会悔改。等于说我们其实常常会碰到，我们整个历史不是就是这样吗？等一下打打和平一阵子，又打开始有战争又和平，你把它从过去再看一下我们整个的历史，不管哪一个朝代，然后等一下有什么样的流行病，又过去又好了，好像又没事了，好像若无其事，又来了一个什么，然后又冲击了一下，然后呢又没事了。人是这样的，好像很容易就会忘记，可是神一直在提醒我们，第一个是他创造的大自然。刚才说星星落下来，星星掉下来，坠落下来，你想想看，神所造的，如果不是他托住的话，星星会掉的话，当然他讲的是在指那个天使的哈，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有那种所谓的流星，对不对？如果有一天哪一个星球引力不对了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吗？神所造的就是非常的圆满的，刚刚好，而且不改变的在那里，但是他可以定他，也可以去毁掉他的律的，也可以转他的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每一次我们碰到，好像上次我就最记得是2008那个汶川地震，有没有？台湾也有，刚好也有，之前也有一个921，好像那个地震也是前所未有的。好，那当然像我们这个中国有很多什么水灾啊什么这些哈，一淹过去就是算不完的人数，一下就没有了。人实在是非常渺小非常脆弱的，可是神容许这样的一波一波的历史往前走，就是为了顾惜我们这要跟他一起到永恒的这些他的儿女的灵魂。好，那我们往下面好吗？我们就把它念到我刚才讲的哈。好，我们现在念11节好吗？念11节。
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
好，这个亚巴顿他有这个希腊语跟那个希伯来话哈，那他的意思就是毁灭者，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啊，我们知道撒旦这个邪恶者哈，他是有组织，有一个群体的哈，有结构有组织的哈，他们也有阶级，有没有？那就是为什么太人那个时候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有没有？有王了哈。在赶鬼哈，那这里呢，从无底坑出来的，那这个呢，基本上他就做了一个解释，说他的名字就是毁灭者。好啊，那我们也复习一下但以理书好吗？但以理书第八章23-25节，这个我们以前已经学过了哈，但以理书第8章23-25节，这些经节你们自己注下来哈，这样我们就更有印象了。但以理是所有启示录预言哈，这将来要成的是这个预言里面的一个序言，但是这个序言也整个的梗概都在那里了哈。
这四国末世。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至高至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好的，那基本上呢但以理呢特别的强调，有一位就特别强调敌基督、就假基督敌基督要代替基督了，就是那个王号呀。那基本上呢，这个也是在形容一种邪恶的 那种势力，所以他几乎是把圣名都要毁灭掉了，心里自高自大。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等于说当我们看到邪恶撒旦的作为的时候，事实上人是被蒙蔽的。那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也不愿意悔改的人，基本上他的这个人性哈，也会在这种撒旦的邪恶的这种引诱也好，因为他有时候装作光明的天使嘛，那引诱也好，他动机是要杀害，就要毁坏，但是他会引诱人，或者是使他的那种凶恶邪恶的那种特质呢，也会在人的身上也会显露出来。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那么大的灾害大灾难他们还是不悔改。好，那现在呢我们往下面念12到19。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巴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车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好的，谢谢。好，现在是另外一个号了，这个号更厉害了哈。刚才是说有一种灾呢，到五个月它就停下来了。他没有形容到人是怎么样在受这个灾害，只有形容到这个给灾害的那他们的这种情况哈。那现在呢，一样的，第六号也是一个大灾害。那么这个灾害除了形容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庞大的哈，那里有马军20000000哈，第十六节哈。约翰特别说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那个时候的罗马的军团他们一共有25个军团，听说他们的全部军团的人数总数算起来也就是在20万到40万之间，有人说是20万、25万、20万、25万，然后到40万之间，而这里的马军有20000000，这叫2亿吗？是不是？你们怎么讲？2亿吗？20000000，
有的说就是2亿，
1万的2万倍哈，我都不能想两解读那是多大的一个数目哈。好，但是那约翰特别说，我听见了他们的数目，一定有人报了这个数目嘛哈。好。那刚才回到前面啊，就是一开始他说呢，听见声音从神前的金坛的四角出来。好，神前的金坛的四角出来，让你想到什么？大家想到什么？前面都谈过了哈，在天上这个宝座那边，然后有坛，然后那是什么？金坛是什么？
献祭神的这个
人呀。Yeah.前面有谈到神人的祷告，对不对？好，然后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前面说是神赐给他们的，神叫他们做什么？那么现在呢？ 特别谈到说从神面前的金坛的视角出来，然后呢出来什么不知道，只有出来告诉第六位天使说把那个捆绑在，哎，你们的圣经叫做幼发拉底河上，你们是这样翻的吗？
是，
我们的是翻伯纳大河，那个繁体字、
哦、
嗯，它的古言是伯，对不对？那个 Lily
是，
哎呀，伯纳大河，你们直接翻成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哈。好，幼发拉底河呢是古文明，记得吗？巴别塔、巴比伦，这个都跟它有关系的哈，的发迹的地方。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叫什么路啊？宁路吗？
宁路，对，
对哈，宁路哈，就是他们那个整个，就是从那个亚当之后，然后就是没有寻求神的那个系脉下来的话，整个所谓人类的文明，就是人类的文明的一个发迹的地方，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呢，是从那里出来。那出来的之后呢，就看到了，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哦，这个都是神预定好了，预备好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神预定好，而且还预定了数目，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现在呢，他的数目是两万万。接下来一样的，他形容说他看见的马啦，骑马的啦，还有火啦，所以我们看看这一章里面有火有烟哈，还有狮子啦哈，马的头就又像狮子的头，有火有硫磺哈，硫磺这个是我们知道在火炉里面也是有的哈，从马的口中出来。那基本上谈到这个里面有一个是紫玛瑙，对不对哈，他谈它的颜色了哈，谈它的颜色。所以他看到是颜色，还有他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好像军团一样哈，然后出来的就是要杀掉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灾害。这个是针对人。前面记得吗，有一个是四分之一。现在是三分之一，好，越来越多，越来越急促了，哈，好。最后，为什么他是谈这个尾巴，哈，尾巴，哈，尾巴像蛇，前面说像蝎子，现在像蛇，哈。我还没有很确定，很清楚，我有在想，可是我下次跟你们补充好吗，哈，我还没有很，我需要查一点资料，哈，为什么讲到他的头、口跟尾巴，哈，好，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意思，哈？那基本上这是针对杀害了三分之一。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题目是要我们来思考的，20跟21节，即使这样的灾害，人仍旧不悔改。他后面有个解释说，还是去拜鬼魔，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等于说当人拜偶像的时候，是跟魔鬼邪恶的势力是有关系的。那他们不悔改他们的拜偶像，那所延伸出来的他们的行为就是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有那样的特性，就会有这样的行为。这一些那么大的灾害，那么可怕的情境跟经验，活着的人还是不回头，还是不悔改，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0章7节。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好的，记得刚才那两节，有一节在谈到偶像，一节谈到拜偶像之后的一些行为的特质。好， 那么一样的，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他们就起来怎么样？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好，那基本上这个玩耍的话是就是享乐了哈，甚至到一个地步呢，那个玩耍就到一个地步，就是很淫乱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哦，就像他们在形容说那个亚伦不是给他们铸造了一个，让他们铸造一个金牛肚嘛，啊，他们在那里玩耍，就在这里就是一个乱性的一个情况了。
师母，我跟你说，有一个现在我才知道说有人是洗那个佛像，他们把它当作浴佛，就是说他们把它当作一种。就是好像把那个佛像当作宠物在那边洗这样子，就是好像在玩那个神，
啊，
就是玩神像这样子。
啊哈，啊哈，
对，就是
玩那个浴火，对，嗯哼。
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不知道有这样子，啊，我就以为说，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在玩？这，就是在玩的意思吗？
啊，我比较想到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哈，会有哪一些特征？他们的玩心哈，啊，就是享受，然后就醉中之乐，这个都有嘛。哦，那你说那个浴佛的话，有他们自己的意思啦，啊。
哦，
呀，
okay，
这个我没有很深入，
对，
我
也不了解。可是听他们讲的那个态度，就好像说他是去玩一玩这样子。
哦，
对，因为他也不信，他就是被邀请的，说好像很有邀请他去，
哦，OK。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活
动，哦，一个行为啦，一个他们的仪式啦，yeah，
嗯
嗯，其实佛教哈，佛教本身呢，它是一种宗哈，一种你说讲宗教也可以，但是一种宗派，它是没有偶像的，它是把人要提升到一个境界。就是把人性要减少到成为神性这样子，所以真正的佛教是这样的，嗯哼，所以它叫释，道教叫庙，哈，所以佛的话，有时候信佛的人哈，他们会很自己是很自信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或自己有没有涉猎过这个领域，就是在佛教。佛经里面呢，啊，还有这些就学的比较深的人哈，甚至他们都会跟我说呢，其实你们基督教讲的跟我们的目标都一样的啦，哈，忍耐啦，哈，习恩呐，啊，类似这些哈。但是问题是，他们是把人要修成，他们也是一样要去我们的罪性，去我们的把人修成，靠自己这样哈。所以浴佛的意思跟这里在对偶像的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呀，不管怎么样，那也是当人让自己当神的时候，那就是已经偶像了呀。 OK， 好，那现在我们再往下哈，往下看另外一个经节哈，这个记得吗？扫罗当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这个啊，撒母耳怎么讲的？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好的，我们注意一下，刚才有一节谈到偶像。魔鬼然后拜偶像哈，然后下面又一节谈到说这个拜偶像的后面有几个他们的行为，这种罪的行为。那么这里提到当这个撒母耳在跟扫罗解释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你这种罪吗？你这个悖逆的罪就跟行邪术一样，顽梗的罪就像拜虚神和偶像的罪一样，所以基本上有个根源，你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不尊神为神，然后厌弃了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好，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这个拜偶像的人为什么这么大的灾害，这么恐怖的情境， 还不悔改，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陷得这么深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了，以西结第六章第九节，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诗篇也有，以赛亚也有，很多地方都谈到偶像是什么，他们是被造的，用金银宝石，然后他们不能说，不能听，不能看。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他们犯了两项神被盗的罪，第一个就是他们不守安息日，第二个就是拜偶像。然后拜偶像在神的眼中，以十诫来看，他们就是犯的奸淫，他们已经是归属神，然后他还去爱另外一个，去拜另外一个。那在这里的话，以西结的第六章第九节，好，哪一位翻到了你念好吗？
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祸，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
好的，好，这有他的前后文了，我们就不讲了哈。那不管怎么样，拜偶像等于说不是只有拿一个东西来拜啊，我们刚才看了几个经节，把它整个转刮起来的话啊，还有一个什么叫拜偶像，他的心所表现出来的，还有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他们是一起搭配在一起的。所以到后来这个最后一节的话，就谈到说凶杀、邪术、奸淫、偷窃，好，就是整个就是几乎就是十诫里面的所有都犯到的啊。我讲这个重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第一个，当一个人拜的偶像是跟邪恶的势力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人的偶像。所以他用各种的引诱，各种的手段，使人陷入这样的一个不能自拔的情况。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没有对准神去拜他，而心怀恶意，就好像第三者又在我的跟神之间的话，那很自然的我们的心就会很顽梗，我们会不能听神的话，我们会有这里谈到这个凶杀哈，不要忘记耶稣怎么讲，当你心里面恨人的时候就是杀人了，对不对啊？邪术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多少邪术你知道吗？就是不是正的就是邪的嘛，就是哈呀，很多很多那种各种旁门走道，各种连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的信仰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偏颇的哈，异端啊什么的哈，还有偷窃的事哈。好，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讨论一个题目说他们为什么还不悔改，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受了苦难，有没有人还是不悔改的？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很大家都有的共识，凡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但是这个凡事包括所有不好的事情，苦也好，难也好，痛也好，如果在一个不爱主的人的身上的话，就不一样了。所以一定是要有一个爱主的人，不管什么事。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怕，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是有一句话说，我们是双赢的了、哦、不管在现在我们也是得胜者，以后回家也是得胜者，我们双赢。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目中无神的话，那种无知，那种 走那个滑路，到最后竟然神那么爱的所造的人，竟然他的归处是跟撒旦魔鬼一样在火湖里的时候，这个是神很对神来讲是很，我觉得是很伤痛也很遗憾的事情。今天许牧师在跟我讨论一个就是那个创世纪的第六章，谈到说那里不是有句话说神后悔造人吗？你们记得吗？啊，创世纪六章有没有？就是在挪亚这个时代啊。那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哈，就是有人就把它解释说，那如果神后悔的话，表示说他好像做的不好吗？就是他本来不要做的吗？是这个意思吗？你们想怎么想这件事？那后面还有一句话，那一节，刘磊，你翻到帮我们念一下。
我正好这个星期教儿童主义学，就在讲这一句。
OK， 好，那你怎么解释的呢？你帮
当时的就是
把经节念一下。
第六章第六节，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但是实际上那个英文是更清楚，他说是那个 grief into his heart， 就是能看出来那种是一种心里绞痛那种感觉。对，是我感觉就是那种让你的心肺好像绞在一起。
嗯哼，嗯哼 ，sorry 啊，就是哎呀，我们翻的有点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后悔，就好像我做，
对，
我做错了，我做的，我但愿我没有做哈。
撕心裂肺
对，就是那个有时候我就特别能体会，有时候你看着孩子你给他说什么他不听，就是那种父母的那种交心那种，就我就那一天在教孩子的时候我就特别能体会这句话。
嗯哼嗯哼嗯哼。但是让神很欣慰的还有一个挪亚。
对，就一个。我当时想说，
在审判以前总是有救恩，这是神的心意。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一直等，一直等，他给他们机会。神的公义是全然的，是绝对公义的，不是我们平常在想的说不公平啊，怎么会这样啊？
师母，我这里看到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我觉得写的可能有点接近。他说，神因为造人在地上就感到遗憾，他的心受伤，只有这么说的。
嗯嗯。失望了，很失望。那是一个情绪的表达了。
嗯，
让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不是有这个情绪的形象哈，神也有这样，有没有？他有怒气，然后但是一个情绪的表达有，因为他最爱的就是人，天使是他的仆役，是让他来用的，让他来差使的，只有人是他的儿女，所以那个以心比心。好，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接下去的第十章又插进来了哈，不会一直恐怖下去了哈。
师母，我就回应一点，就是说，其实一个就是说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现在你看到这种各种自然灾害啊，这种乱象，已经觉得其实有点承受不了似的，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要是到启示录，不知道那个会是什么样子，那个是很可怕很可怕的。就是现在我们都已经觉得看到这些发生的事情或者一些都已经觉得很承受不，其实那个人的情绪，人的那个意志各方面，我觉得都已经到我们的一个极限了，我能有时候能感觉到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特别是现在就是很各种声音很多，很乱，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其实今天我看了一个讲这个叫 gentle parenting， 就是说这个就是比那个爱的教育还要糟糕，就是很多的父母包括在那个 Christian 里边都会受到这种影响。他说现在是就是2000 millennium， 我不知道怎么翻，他说他就是说00后边的说现在的父母都 75% 都是照这个，所以他们导致的结果呢，都以前的人按这种方法来教孩子，就变成长大了跟父母断绝关系，就说父母是有问题的。当然他这个我就想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种 social media 其实让我们看到了
都很多，就是他本身自己都没有智慧愚蠢，还在教导别人，然后别人又跟着说，所以我说特别的要就是说要抓住神的话语，不然就一下子就被带走了。这是我想到，就是说第三点，我就想到说神真的是在掌权，不管说怎么乱，这到将来，就是说更可怕的情况，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其实就会想到说，哎呀，神在哪儿？有时候不是说神在哪儿，就觉得说神怎么这么乱，好像就有点抓不住似的。其实这个启示录的学习让我觉得说，不管我们觉得多么的好像世界的一个混乱，神还在掌权。
嗯
嗯，就是要逃避将来这个可要来的审判，好像。
我想这些预言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有一个预备心。
对，
耶稣都讲过了，保罗也讲过了，那个时候日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有没有？然后呢，没有亲情，有没有？都讲过了，朋友对朋友，有没有？那段了，对，停不太
对，是
呀， yeah,
我是觉得说，以前是读是知道，但是现在你开始听到一点点这样的，体会到一点点，那个还是跟头脑中知道跟你。能够想象到，好像体会到一点，就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很乱了，但是比起来真的是进到那个启示录里边又是算是很好的日子了。我觉得说其实是不是那么 easy 的，有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嗯哼呀，是的。
师母，我也想回应一下今天有一个得着。就以前吧，读启示录我就觉得很蛮可怕的，就是各种灾难，各种我也想象不出来的那个画面，就是很有点可怕。可是今天有一点得着，就是说哦，原来这个灾难层层递进，你看一开始只是肉体痛苦，人也不用死，但是后面灾难就变成说我们刚学说要杀三分之一。可是这个我看到这个后面神的动机是希望人要悔改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可怕，就是觉得神原来就是这样大的审判，他还是在有慈爱在里面，还是在等你，还有机会可以悔改。我就是看到说哦，原来神是这么有耐心，哪怕在施行审判的时候都给人机会的。
感谢主。是的，是的。
古书录读起来就没有那么害怕。
你站到神这边来了啦，好，你已经站到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了。而且我们不用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被神所保护的，我们是属于神的，靠着神，我们就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没有惧怕。那一方面呢，跟神同心，等于说他所爱的人，他所爱的人的灵魂也是很急迫的。耶稣也讲过嘛，一直到福音传遍了哈，所以他有他的时间。那终究那个最后全部是要到一个终极的终结的。那当我们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爱神所爱，悟神所悟，然后行神所要我们行的。等于说我们的时间也不是那么的，我们是有时间性的，我们有时间性的。当我们在小时候常常很急着想要长大，对不对？那长大了又求学之后进入婚姻成家立业，那个时候呢各方面很现实的都在就是特别在你们这个年纪齁，什么都还可能齁，不像刘磊，他已经两个孩子都已经在工作了齁。那当中还有人还在，孩子还在长大，还在操心，还在用心齁。但是时间很快的，非常快。等于说我们现在有几代人在一起，对不对？我们在一起这样学习齁。那其实呢，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从幼年到像我现在是老年，那就滋味不一样。可是事实上人生的 这种历程人生的那个道路轨道，其实如果我们是向着神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这样来，我的意思是说，回到保罗那句话，这至战至亲的苦楚，我知道你们现在为了孩子那段时间我也过过，好，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难处，不管什么样的不确定，但是那段时间也很快会过去。最重要的是我们认定永恒，然后呢尊主为大，我们的心跟他的心同样的去，就是那心跟神的心是系在一起的，所以就会体会到这个是至战至亲的，那边才是极大无比的荣耀。我很感谢神，你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好像一个角度的转换，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华英，
好像是。
你的看的角度不一样了，对不对？好，如果有一种心态，华英是说他会害怕。以前我听过有一个姊妹这样讲，他说：“哎呦，看这个好像打打杀杀，好像那个什么血影哈，刀光血影哈。”就好像你如果要进去，你又觉得很不能理解，很可怕。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跟我无干，这个跟我无干。我告诉你，其实我们早就在这个末世里面了，而且它是一直在交错的在进行的。不管是天灾，不管是在人祸，特别是人祸，邪恶的那种罪性有没有所产生的事情。你们都一定都在有在看新闻，在听新闻，对不对？好，那耶稣也早讲了，公国跟国，民跟民，家里面的都会自己都会矛盾一大堆，是不是？好，这个人的罪性的这个灾祸，然后就加上天灾人祸，好，那邪恶的势力，好，刚才应该是刘雷讲说。这个越来他就越猖狂了，因为神容许他，神让他放大了，开始他就是好像原型都出来了，好，但是不要忘记神还是在掌权。然后华英这个刚才这个分享呢，是我很希望看到的，我们站在神这一边，一方面我们希望那一天快点到，二方面我们要赶快抓紧珍惜我们现在的时间跟我们的机会，完成神要在我身上的，还有借着我能够补足我以我的分内应该去做成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我如果去了怎么样，什么无比，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奇什么无比，好的无比，好。但是呢，我又想到，在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很多神的心意，要我们去尽一份我们自己的心意。所以他在两难之间，可是我们绝对不愿意留在这里，留在现在。问题是，不是只有嘴这样说，不是只有口这样说。我们真心的是这样想吗？所以如果我们有曾经有一些质疑说为什么那个人身上发生这个事情，那个人那好不好，我们有时候也想一想我们自己，为什么我现在，为什么我在这个疫情里面我都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心意，有神的美意啦，不管怎么样有神的美意。嗯，那就是保罗说的，不管是丰富贫穷，不管是富贵，不管是卑贱，不管是怎么样都得到秘诀。还有没有，有没有回应？
师母好，我有两个小问题。
一个是无底坑，如果说很多的魔鬼他们被现在是被束缚在无底坑里面并没有放出来，那我们现在空中掌权的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空中掌权的有撒旦，
是，对，他们也是魔鬼的，
当然是呀。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有 90% 的魔鬼并不在这世上，那目前我们现就是当前的话，因为有很多还在无底坑里嘛，我们当前遇到的是不是只是很少的一些？
你所谓的 90% 是从哪里来的概念
啊？我随便说的，就是因为有无底坑嘛。
Okay.
而且坑里出来的都挺数量很多，也很恐怖，所以
如果看得见的是让我们才不恐怖了，看不见的最恐怖哈。好，你问我这个问题是逻辑的问题哈。他们从我从耶稣在世上赶鬼的那个情况来看哈，等于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怎么样，到处游走，有没有？
对，遍地游行。
然后遍地游行，然后甚至呢可以在神的面前跟他讨论约伯的事情。
是。
啊。所以等于说你所描述的以我的理性来讲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就是有一些关在里面按着神的他的掌权啊。那基本上撒旦是那个头嘛。好、啊、他是头。那么他是在因为现在容许他那个的就是这个空中啊，空中。所以刚才他说从那里释放了一个从那约翰拉底河那边有没有出来，然后就把那个让他出来这样齁。呀、啊、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这个灵界的事情呢我没有办法了解到说多少或者是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只知道说那个恶鬼有没有跟耶稣说你不要把我、哦、他知道很恐怖的了、哦、他了解灵界他了解、哦、你让我去附在哪里吧、哦、不要把我赶到那个去这样、
是那我还有一个理解就是因为有很多的魔鬼可能在无底坑中那现在的我们空中的这些他们是因为他们是不是以前并不是从无底坑来的，而是不是从天上摔到地上的？因为好像有其他
呀，这个还没有进去的，到终究到最后，最后呢，连那个撒旦都会被关进去，就是千禧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跟耶稣他再来的时候，那段时间所有的。啊，邪恶的这个团体呢，都被捆绑的，被关的。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所以在那里让我们知道说，不要把所有的我的怎么样都归罪给，都好像归责给魔鬼撒旦。哦，那时候没有魔鬼撒旦，还是有不信的。
好，那我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幼发拉底河，它释放了四个捆绑的使者，它是从这个好像那个声音是从神的那个金坛四角出来的，那这个也和我上一次可能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明白了，但后来产生了更多的不明白，就是譬如说这些殉道者他死后他的灵魂是有觉知的，我以前以为人死以后人的灵魂可能是睡了，他没有觉知，他就是沉睡了，但是现在看他的这个灵魂他有觉知，他还会说话去跟神沟通，对，然后他也知道世上发生了这些事情，那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那这么多人死了的灵魂他们都对世上的事情有觉知，那当他们看到这世界的一切以及羔羊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灵魂他可以做选择悔改吗？不可以，所以因为
等一下，你那个灵魂没有觉知的观念从哪里来？
就以前的，因为他们说是睡了嘛，所以我以为睡了就是我可能不了解，就对睡了就自然的理解成就看不到、听不到，或者说不太容易听到。对，就以为他们就睡了，就是就无知无觉的那种。但是现在、我现在就看到，就是说他们是有觉知的。我就很就，而且这些灵魂他们死以后还在跟上帝沟通。我而且这个上帝他也会回应。
等一下，你听我讲一句话，看你会不会能够跟我有认同。一个信主的人，从他信主那一天，他永生就开始了。
是。
所以他从来不会再有波动了。我们继续的走天路，走到就像以诺一样，有没有？走，跟着主走，走到后来就跟主回家了，这样哈。那等于说呢，你刚才我听你讲哈，意思是说，好像我这个灵魂身体如果结束之后，我的灵魂还会有一个暂停的状况，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以前会有这样的，就是说去睡了。
Okay.
对、以前是这样想的。
等于说从我们有永生开始就没有结束了。那灭亡的人、即使跟我们身体一样，身体是土造的嘛。那身体的结束的话、其实他也没有结束，他也是就是分开了，两边就分开、像那个拉萨路有没有，他不是那个乞丐嘛，然后就到亚伯拉罕的怀中这样。
是，所以那些还没有，就是可能他们去了阴间或者是什么海的深处，就是其他的收容灵魂的地方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也知道世上发生的事？但是这个世界就是根据这个启示录的这些，到最后羔羊他是会回来的，所以这些灵魂他有觉知的时候，他将来。他会做出灵魂可以做选择吗？就灵魂可以悔改吗？
就说你讲的觉知，这个我就有点可能我需要更了解哈。等于说还有意志吗、还有思想吗？还有感情吗？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这圣坛下的，我觉得他们好像是有思想和感情的，因为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还不为我们就是伸冤啊什么的。这听起来是有感情的，而且有思想。
当我们复活以后，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给我们一个模样在那里了。他复活以后怎么样？还是跟他们讲话，对不对？他复活以后，他甚至叫多马说摸我的
钉痕，
等于说我还是我。那至于说你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也不懂，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整个人就是进入，好，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我有没有我的意志，我有没有情感，有没有我的这个思想，这个意思嘛，是这个意思嘛，哈，有点类似这样，对，
对，可能我更因为。我觉得可能
是我们讲的魂呐、灵魂里的魂呐、
是我可能我更多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在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得救的灵魂，他们死了以后，因为他们是对这个世界发生是有感知的，那他们还能不能做选择？就是您说的意志，就是他们可以悔改吗？
那个耶稣讲的例子就是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对不对？
是，
结果他们是隔着一个深渊啊，然后呢这个妇人的话他怎么说？他后悔了，帮我派一个人去告诉我的，他那个时候还是有亲情哦，还是要告诉他的亲戚，可是就不再有机会了，
就没有机会了。
对、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
是
的，我们在现在的日子里面很重要。今天有个经节我没有强调，谢谢你让我记得这个经节，让我想到我这个经节。一开始你们的这个主题经节有一个经节非常重要，我放在主题的经节里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有没有？我给你这个经节对不对？留着，对，有没有？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有，给了
主题经节，
提摩太有
请念一下好吗？请念。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哈、啊，
对对，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好，记到这一点，这是啊，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希伯来书也讲得很清楚，有人赶不上，有人怎么样，有人就随流而去，有的人呢逗留在岸边，没有向深处，没有晋升啊。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主题经节，也就是上次彼得说的，我们为人该当如何。所以保罗提醒，到后来的时候又人会离弃真道，被引诱了。好好。